你好 and welcome to Mandarin Pod, 中文特高级。I'm your host, 天周,周天。Mandarin Pod is a convers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podcast for advanced Mandarin learners. In this podcast, we'll be speaking exclusively in Mandarin about topics like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This is a great way to practice your listening and learn something new. This podcast is brought to you by Sishu Mandarin, Sishu 中文。Sishu Mandarin is a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based in New York City. We provide both in-person and online classes for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rporate clients. Click the link in our bio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oday's episode, we'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orks in China. We all know the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and lots of folks have already voted or are about to vote. So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elec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how the Chinese president got elected.But first, let's talk about a few Chinese words. The first word I want to talk about is 选举 which is election. 选举这个词是从选择来的。选举、是选一个人，但是选择呢，你可以选择一个东西，也可以是选择一个人。比如今年11月份，美国就会有一场全国范围的选举，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大选也就是 general election。 那么选举里面的举又可以怎么解释呢？举的意思其实就像在举手里面一样，举手的意思就是 raise hand。 所以我们投票最简单和最原始的方式也是可以举手，所以我们说选举的意思就是 election。 然后我们再来区分一下不同政府首脑的名称。首脑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政府或者国家的领导人，因为脑就是脑子，你的头脑，首就是第一的意思，第一的领导人。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都可以被称为 president, 总统。我们现在就来区分一下三个比较常见的政府首脑名称。第一个是主席，在中国我们那的领导人或者政府的首脑、有人可能是认为是总理，但是最大的领导、我们还是会说是主席。比如说 Chairman Mao 是毛主席， President Xi 是习主席。所以注意，我们从来不会说习总统或者毛总统，我们会说毛主席或者是习主席，习近平主席。总统呢则适用于一些采取总统制度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法国的国家首脑都是总统、我们都知道美国有特朗普总统 Trump, President Trump, 所以总统是一般来说就是 President 的直接翻译。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政府首脑的名称，那就是首相。这个名称一般适用于有议会制的国家，比如说日本和英国，所以首相我们可以理解成为 Prime Minister。 然后我想说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选择这个话题，因为刚刚像我说过，大家都知道美国在11月3号会有大选 General Election。 这个时候如果可以讲一下跟中国选举有关的内容，或许可能会比较应景，可能大家也很关心。然后我也希望学习中文的人可以更加了解中国这一方面，这很少被提及到的方面，因为很多人在学、了解中国的时候会说中国的文化，可能现在会说中国的商业的公司、科技公司，但很少有人会触及到中国的选举的制度，可能出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今天呢，我还想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在这里我不会去比较哪个国家的选举制度或者政治制度更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说太多必要的事情，这些可能让政治家们去做。我也不会称赞或者贬低任何一方的制度，我相信的是没有一个制度可以说是最好的，最适合所有人的，所有的制度都有它的问题，同时也有它的长处。很多时候太多的人花了太多的时间讨论哪种制度更好，而忽略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培养。往往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健康与否，还有他们国民的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们生长的环境、公民的素养和他们所获得的教育。一个制度上再民主的国家，如果没有公平的教育系统、公正的社会环境，也会产生不合格的民主。比如说在南美、 或者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他们其实都在抄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是实际上很多这种制度在很多国家都是一团糟，并不是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宪法，我抄了美国的宪法，我就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然而一些看上去很专制的国家，如果人们品德高尚，那么我相信这个国家一样也可以强大，民众也一样可以幸福。比如说在过去，我们都知道斯巴达这个国家他们很残忍很残暴，也比如说小孩子很小就逼着他们去当兵离家出走，也不能和父母在一起，然后有很严格的纪律，但是呢他们一样也可以变得很强大，人家呢一样也可以感到很幸福。所以我在这里不会去比较哪个好哪个坏，也不会去称赞和贬低任何一方的制度，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太多必要的。所以我今天的目的无非就是向大家介绍中国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很简单的一些知识。虽然政治生活离我日常的生活比较远，但我还是希望今天可以尽量接近高中政治老师的水平。我们先来谈谈中国到底有没有民主的选举，因为大家可能很好奇中国的主席是怎么被选举出来的。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民主，所以也很少有人会讨论中国的选举是到底怎么一回事。然而在这里我要向大家纠正这个误解，其实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个首当其冲的概念，那个就是民主不好意思，民主集中制。这个民主集中制的首创者是列宁列宁就是 Lenin。 列宁认为俄国当时还不能说是苏联，那俄国不可能像是德国和西欧国家那样公开努力的取得一些选票，或者是说去合法的争取政权，相反他们的党必须是小规模秘密的由一些职业的革命家组成，在一个统一的指挥下，有一个非常严密纪律的组织，然后它的结果就是会产生一个政治局，政治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Politburo、这个在现在的中国也是有政治局的。然而对于政党控制的概念其实不是从列宁这里出来的，虽然说民主集中制的首创者是列宁，马克思 Karl Marx 在1859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说过，他说无产阶级比如说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呢要必须保持党的纪律，所以将会一事无成。这个就是怎么保持纪律呢？那么就是要集中。恩格斯说过，党的纪律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民主的民主的概念。未来少数服从多数的概念我们也会多次提到。列宁还曾明确把党纪叫做集中制，实行很军事化的管理，然后使党有级别，自上而下的可以发布一些命令。列宁曾经说过，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屏障，中央可以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这个呢其实也是中国历朝历代尝试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的之前的各个朝代都尝试去控制一些边疆的力量，但是呢做得好不好我们就也不是每个朝代都做得很好。直到今天我们其实中国政府也是在这样做的，也是尝试去维稳维护保持这个和谐的秩序。这个形式，这个集中制的形式，其实在马克思韦伯也曾经说过，马克思韦伯他就是Max Weber， 他说这是一种具有金字塔的形式，像金字塔一样划分官僚等级。然后这个金字塔的概念我们后面也会提及到，所以在最上面就是集中，像金字塔一样，在下面呢可能就代表民众。然后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民主集中制被中国共产党奉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上面就对民主 集中制有详细的描述。啊，上面说，党员必须要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下级服从上级，那就是遵守纪律，少数服从多数，那就是民主的体现。然后在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现在也会叫它82宪法，也规定了国家机构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所以说民主集中制有两个重要的精神，一个呢是在执行期间要绝对服从下级，服从上级，然后呢还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要听大家的意见。所以从少数服从多数这个点就可以看出，中国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至少不是一个完全专制的国家。民主集中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比如说他会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是说少数人我们少数服从多数但就不听他们的意见，这个是不对的。然后还会禁止个人崇拜，然后坚持集体领导，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政治局，这个就是集体领导，这些其实都是民主的一些特征。民主集中制其实我还认为和古希腊的陶片放逐法很相似，雅典人民之前就是可以通过投票强制将某个人放逐，让他离开，目的就是在驱逐那些可能会威胁雅典民主政治 的人，这个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对吧？也是先民主然后再集中。所以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上看起来还是民主。然后我们来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名字，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是 China 是中国，但是中国的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是共和国呢？共和国英文就是 Republic， 共和国就是一个国家没有君主，君主就是 Monarch， 也没有世袭的权利。世袭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爸爸是国王， 你生出来呢你就是王子，最后呢你也可能会变为国王，这个就是世袭，你继承你父母的权利，继承他们的领土，继承他们的爵位。但是共和国这个形式最早出现在罗马，然后来自拉丁语，拉丁语就是 Latin， 意思是 public thing。 所以从这个字面上的翻译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的主权是由政府掌握，而不是由一个人所以从这上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主席是怎么产生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一个国家机构，虽然他是一个人，但他也是一个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2000多名人大代表投票选举产生。然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每5年会开一次，所以理论上来说就是每5年会选一次中国的主席。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有点像美国的选举团，选举团就是 Electoral College。 比如美国的选举团有100个参议员一个州有2个参议员，50个州就是100个参议员 Senators， 再加上几百多个众议员 Representatives， 一共有538票。所以如果你想成为美国的总统，就要得到超过270票的选举团票，你赢得公众选票，普通选票还不可以，你必须要赢得选举团票。这个呢就像是在中国选主席一样，只不过中国我们有2000多个人大代表，然后美国有500多个，毕竟我们中国人多。所以像我刚刚说过的，中国的人大代表就像是美国参议院的 Senators 和众议院的 Representatives 一样，也是从各个地方层层选举上来的。很多美国人其实对不好意思，很多中国人其实对美国的选举也有误解，一直认为美国是直选，可能很多美国人也认为美国是直选。然而呢，美国的选举团这个制度，最终选民也没有直接参与到选举之中，你是去选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再去选你想选的人，而是间接参与其中。所以有的人会问主席，中国的主席可不可能是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注意，中国并不只是只有共产党，还有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这个问题呢，其实有点像问美国的总统可不可能出自于民主党和共产 不是，美国的总统可不可能出自民主党和共和党，不是共产党，共和党以外的人啊？所以，如果你知道怎么回答美国这个问题，你也知道怎么回答中国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谁可以当选中国主席啊？理论上大家都可以当选，但是呢，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必须是年满45周岁的中国公民才可以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或者副主席。如果你不到45岁，你是不可以成为中国的主席的。在美国的话，有这样几个条件：首先，你要美国出生，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呢，你必须要35岁以上才可以，但是中国说要45岁。然后你还要在美国居住至少14年，如果放在今天，孙中山 Sun Yat-sen 肯定就不行，因为他经常去旅游，对吧？他可能在中国没住过那么长时间，所以美国有一些条件比较难，可以刷掉一些人，比如说在美国必须要居住多少多少年，比如说在美国必须出生。那中国呢，是必须要年满45周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国公民。主席有什么职责啊？主席其实有很多职责，这里我们不会一一跟大家说，我先说几个。比如说，他可以公布法律，可以任免政府官员。什么是政府官员呢？比如说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就是政府啊。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就是李克强，他还可以啊，主席还可以授予国家的勋章，发布特赦令，然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等。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席的职责是，他可以代表中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上面的作用。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主席选上了，但是主席呢还是要退休的。那么主席什么时候会退休？我们刚刚说过，八二宪法就是1982年颁布的宪法，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终身制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一直在你的位置上做，有点像美国的 tenure。当时呢，在废除这个终身制的时候，很多老干部并不愿意下来，那但他肯定不愿意啊，对吧？所以为此，邓小平还创造性的创立了一个中顾委。中顾委就是说，让老同志们、老领导们先退下来，但他们可以当顾问，可以提意见。同时呢，中国共产党还对某些特定的职位，设立了非正式的期限和年龄限制。比如说，现在大多数政治局常委预计会在68岁时退休，我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七上八下。如果你是68岁，那你可能就升不上去了；但如果你是67岁，你可能还会在仕途上再前进一步，再可能升再可能被提携。如果主席出事怎么办啊？这个可能很少人会想到，但是这个其实也在宪法上被写出了。这个事情呢，在美国有非常完备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美国有一个 The Presidential Line of Succession， 很多电影和电视剧里面都有呈现。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法律，比如说副主席 The Vice President 可以受主席的委托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另外，在中国主席缺位的时候，可以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就像 LBJ 代替 JFK。 然后我想说明一下， LBJ 不是 LeBron James， 是 Lyndon B. Johnson， 或者 Ford 代替 Nixon， 这些都是副主席代替主席。但是在今天在中国呢，可能并没有那么常见，因为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并没有那么长，70多年，应该是70多年，如果数学没错的话。中国副主席缺位的时候呢，如果副主席也缺位了怎么办呢？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所以感觉就像是，如果 Trump 和 Pence 都得了 COVID， Nancy Pelosi 就会上位。这就是中国怎么就主席缺位的时候会怎么运行，其实和美国很像。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历任主席都有哪些，都有谁啊。这里我想说的是，有的主席任期长，有的有些短，有的时间一段时间甚至没有主席。这个呢，原因是因为像我刚刚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实并没有那么长，其实在前面大家都在尝试去 做出一个比较、尝试去看、什么可以行得通，什么可以行不通。所以可能一开始这个规则还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第一任的主席大家都知道是毛泽东，之后呢是刘少奇，刘少奇当了时间非常长的主席。后来我们由代理主席，他们是宋庆龄和董必武，然后再往后主席、被废除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文化 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再往后李先念、成为了中国的主席，还有李先念之后是杨尚昆，他们的名字可能不被太多人所熟知，但是呢他们也是那个时候的主席。这点我想再说一下，中国虽然说有主席，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位，比如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李先念和杨尚昆当主席的时候、总书记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然后中央军委主席然后又是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军委主席那个时候是邓小平。所以这个三个不同的职位在那个阶段有那么几年是不同人来担当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如果是主席的话，那他一定也是中央军委主席，那么他一定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有点像我们说的天主教或者基督教里面的三位一体的感觉，这三个必须要在一块儿。但以前呢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不要把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甚至是中央军委主席的概念混淆，包括就更不要和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混淆。但这点呢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展开去说，这个展开去说可能就要说很多了。然后最近的三个主席就是江泽民、胡锦涛还有今天的习近平，习近平今天还是中国的主席。我们谈到了选举就难免会谈一谈中国的宪法，因为就像美国一样，宪法是政府一切权力的来源。但是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宪法历史比较短。在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其实曾经有一个宪法，当时借鉴了很多德国宪法的东西，因为我们也没有说有一个现成的东西，之前是清朝，所以赶紧找个东西抄一抄弄成自己的。那个时候抄了很多德国的东西，但是呢新中国1949年之后不能再抄民国时期的宪法，中华民国的宪法，所以必须要另起炉灶从头来过。我们中国的宪法有一个很枯燥的名字，那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中国宪法。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它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率，这个和美国差不多感觉。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一读，其实不是很长，我估计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读完了，而且读起来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之前没太看过，但我这次特地找出来看，能够发现和看到很多东西。具体能够感觉到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虽然说中国宪法的历史不长，但是还是有70多年左右的历史。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来看看中国宪法这个是怎么开始的。就1949年的9月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在当时就有临时宪法的性质，所以那个时候并没有一个、成型的宪法。但是呢，这个概念一直在、被讨论，一直在被酝酿。1949年时刘少奇曾经秘密访问苏联，苏联就是 Soviet Union。 1950年时毛泽东也、访问过苏联斯大林、这个名字大家听到就应该知道是谁了，因为是音译过来的。所以斯大林那个时候就建议中共、建议毛泽东和刘少奇应该筹备，应该去准备有自己的宪法制宪。52年呢、斯大林又在督促、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应该尽快制定宪法以解决合法性的问题。这个合法性其实是每一个政府都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没有宪法感觉就是不合法，对吧？所以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2年开始酝酿、新的宪法。2年过后到了54年，首部宪法被审议通过。 在文后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宪法又经历了两次修改。当然，在之后呢，宪法还经历了很多次修改。后面的修改都大部分是基于82年的宪法，82年的宪法也是现行的宪法，我们一般会叫它八二宪法。如果大家像我刚刚说的，去看今天的宪法，你也上面其实有写着在哪年哪年哪年做了调整，对。然后我们刚刚说过，国家主席是国家机构之一，那么中国还有没有其他的国家机构呢？其实是有的，还有好几个。首先呢，我们想说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也说过，它的简称是全国人大，它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常设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些名字都有点长，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呢都是在行使国家的立法权，这个就像美国的国会一样，国会就是 Congress。 这里特别要指出，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很多政府的官员，比如说总理、副总理，甚至是中央军委主席，甚至是中国的主席。刚刚我们说过，中国主席是由全国人大而选举出来的，当然他还可以罢免或者说选择人民法院的院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这个是其中一个国家机构，全国人大。我们还有国务院，国务院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以也可以叫做中央人民政府，它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关，这个有点像美国的政府，政府就是 government， 它就有点像美国的 executive branch。 中央委员会也是其中一个国家机构，他呢是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也就是领导军队、中国的军队大家都知道叫就是 PLA。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政府，比如说在省里面呀、直辖市啊、县呀、市啊、包括区啊、乡啊、镇啊这些的地方政府也是国家机构。还有一个大家不能忽略，因为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所以我们有很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最后一部分呢，有点像美国的 judicial branch， 比如说中国有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还有人民检察院。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有三个分支 three branches， 然后还会有权力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 那么中国有这么多的国家机构，哪一个究竟才是中国的权力中心呢？其实拥有200多名的中央委员会可以说是中国的权力中心，然后中央委员会又会选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呢，然后再选出政治局常委，这个政治局常委就是权力金字塔，刚刚我们说过金字塔这个概念，它就是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也才是中国真正的决策机构。这个中央委员会选举出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时他也会成为中国的国家主席。那么现在他也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所以也可以领导军队。目前政治局有25名委员，还有7名政治局常委，这7名常委理论上就是中国权力最大的7个人，国家大事的最终权力最终决定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政治局常委的数量虽然有时会有些变化，但一般不会太多，大概一般会维持到7到9个人左右。好了，说完了中国的国家的机构，我们今天呢也就先说到这么多。很多地方呢我都没有太发挥，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学到一些跟中国政治制度相关的知识，期待与大家下次相见，谢谢。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Mandarin Pod， 谢谢。 I'm 天舟，周天。Subscribe to our podcast wherever you listen and tune in to the next episode for more Mandarin learning.